他在般若院建立这个密探，他可不空三藏翻译过三年的密教经典，他当然都不空三藏做过密法了。这个满达拉也叫满达拉，是个密宗的探长，在讲那个佛教国中派论讲过，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的呢，方艳空那个像一个圆镜子那个铜盘子，那个东西就叫曼达，我们中国说话按简单就叫曼达拉，就是探长。那么方艳空人嘛，就要拿那个白米嘛去做幻想，白这个探长东西南北四大部洲，中间有个须弥山，都把它用那个米摆起来，一边摆一边嘴里念，一边心里做幻想，那就叫曼达拉。那么他就建立这个密宗的探长，心里边就做这个观想，做这个理观，祈求这个圣就是父来保佑，来加倍给我一个瑞应，我要读华严经读书可以吗？这一提到啊，就有一天的一晚上一夕，梦金融行驶山岳，满月好像着力空气啊，一下子梦见一个佛，这个佛啊高大，行驶像一个大山呀，面如满月，背好像都放光，着力在虚空之际，仍与妹妹是捧也面门呐、啊，这一看见佛像这么高大庄严的佛像呢，自己感动的就哭起来，捧着脸呢，先生说是哭，不是放声哭叫的爷。那么这一哭醒了，一觉睡觉睡醒了，而且心里很欢喜，智慧光明偏照正义了，正就是影，前面那个求感应的影，正就是正照，有个影照。那么知道啊，我要读华严说一定光明偏照，这就下得住了。师爷爷就是在这个月，是武者会一庆子，武者大会就是布施会。这个印度国啊，常常做这个武者大会，就是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，都满你的愿，没有折纸，叫做武者大会。这个以前都讲过了，这个出家人出武者大会啊很少。出家人没有钱，清凉观是怎么挣多的钱呢？他是参加一场皇帝祭他的，祭他的这个钱呢，他怎么要把它布施出去？行五折大会这是第一次，下边有总结，他一生行过十五次五折大会。五折大会行布施，行布施干求福，这个我们都学到。学法师的人呢，净求智慧，不求福，这是个最大的个错误。这个话是我常常跟同学这么说的讲啊，就是你不要学偏了，求智慧不求福报啊，结果你的智慧还求不上，就是福能社会，慧不能社会。我浅显一点吧，你怎么样能在佛学院住三年，你还得有个福气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福气呢，看净是大限差的事。第一啊，病重，你不上佛学院时你很健康，上了佛学院成天的害病，病了你没有办法的，为什么多害病了？没有福气。十五，你不求佛学，不上佛学院没事，一上佛学院事情太多了，尤其是这个找你啊做监院，那个找你做正事， 推推不开，非去做检验不行，非去做主持不行。好了，走了，不修，没有修。为什么打这些？都因为不够，福报不够。做检验、做主持不是福报吗？是福报，等毕了业再去做嘛。这个福报变成恶行了，这叫十五恶。我的这个经历都有这种样见到，我最初嘛，我就要求智慧不求福报。好在我有一个老法师，跟我讲开始啊，我给他抬了多少杠的老法师不舍弃我，已经叫我求福。我现在我就一再的奉献你们诸位众生，你不要做见到了，但求智慧你求不了的，一定要求。求福报之外，求布施嘛。讲的《金刚经》完全讲真空之理，那就是叫你求智慧嘛。求智慧，《金刚经》上一开头叫你离诸行识，而且还注重在财布施。到后边才讲到你要受持诸行为力，才叫他发布施。那个第十份上讲注明，就是叫你行财布施。你没有福报啊，你真空智慧你求不到的。要跟这个师父学的啊，不要想太多。再看下去，就讲到第十五段了，这下边讲十六段。从此若比恍若有神，觉悟平时啊，从此做了五折大会以后，开始做这个经，华严经说啊，下辈恍惚有神帮助呀。第一，他的智慧够了，佛法通通贯通，世间法通通学完，这个结构了，性够了，一种他一种曼达拉他会修。化验会做化验官，求福报他要开五折大会，处处他都被基础打好了，所以这个下辈无有神。我们做文章怎么做不好呢？做文章太少，你学问不够。古人说，你古文读百遍，下辈无有神。你把古文去背他一百遍古文出来，你才读文章好，就像有神帮助你。他这么肚子里有材料，用之用具你都会。不读上拐弯抹角就到打了你的闲差，就是帮助你的嘛。你那佛经都是中外文字啊，你中外文字不通，你怎么看佛经看得懂啊？叫你上怪文课，你还知道道理？现在不要学，要学佛经。学佛经当然对佛学院不是世间的学院呢，但是你文字不够啊，你学起来费力啊。所以这个清凉怪师主幻下辈如有神，他在佛法世法都通了嘛，而且智慧福报通通他都要行嘛。就下辈子有事，觉悟停时，停时就是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，再想半天，不会。那个智慧如泉涌，就像底下涌泉水一样，一直往上涌。你歇吧，有的是道理。丁愿愿念，唱该做人家好事。为师开始写这个。话也说，旧说中啊，为先手在职，这个主化验的这个手啊，好几种。那个时候，唯有三种先手怪是带着化验的药子，谁忠诚之，就以三种为做一个标准。依住他所解的道理嘛，做一个标准，再忠诚他。经前呢，就开十门禅选， 世门坛禅也叫世门玄坛，就是清凉观是立的这个规则。在这个经文之中解释经文呢，以十分分科八十卷华严有六十万字的一篇大文章了，他把它分成十大段，就是信解行证，分成十大段。是这个正愿三念还是藏在中央？高就成就了，把这个华严书嘛读成，书成二十卷，读了二十卷华严书，其实作为成就这一天晚上，有梦至神为乐。哦，这住这个梦住的气派了，住的直接变成一个龙，头枕南台是尾盘北台呀、啊！我去闯过五台山，那天到北台好几十里路呢，这么大一个大龙，临来要空，光遇皎日啊！那个龙的身体上有鳞。龙我们没有看见，你看见鱼吗？龙也是鱼之类嘛，那个鱼身上长的那一小片状叫鱼鳞，这个龙身上的鳞，这个鳞就是这个龙的胡须，通通放光，光多大了？比那个日头还大，光焦日，须臾分心，分心就这个龙腾空而起啊，跟那哈前进后退很快的样子。距很短那个时间，在那分心，在那个龙前进后退的样，一下子变化成飞天个小龙，分照四方而去。水无此时流通大树之照也。刚才一醒了，这就悟到这个梦啊，是我这个大树要流通到四方之个照。那么这个梦又是个吉祥之梦了，这第十六段，所谓众将，看经云应听空中一时不散，经云无谁相运，在空中啊，过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就是现在的两点钟还没有散，我去朝五台山呢。我在那个化验茅棚的呀，看见过这个五彩祥云，可不是我的感应。人家看见这个五彩祥云叫我，我出来看见，哦，还真庄严，真漂亮。五彩祥云叫祥云，这个不是我的感应，人家看见的叫我，我才看见。这是第十七段，后有为生瑞等百余讲者，注意有一百多个讲者，就是有一百多位讲经的法师都来亲近他，照虽说演一朝四十卷，给他们讲华严大说了，讲华严大说，虽说言语，再解释那个大说，叫做抄，说是解经的，抄是解说的，还有随时讲的话呢，又著出来一部书，就是随文收经，有一百卷之多。这个抄四十卷，它有个局限，限制住那个说的正文，它不能解释到说外头去啊。但是平常讲的这个还有其他的道理呢，叫随文收经有一百卷，为这一百多个讲经的法师来说嘛。那么到了明观以来啊，我的池州老法师的老法师叫月下法师。他在上海开华严大学，有六十个学生了， 里边就有很多是蒋国斌的发师来亲的。那古时候那个唐朝盛世不华黄金时代，那个蒋经的法师更多嘛。现在找个蒋经的法师找不到，我们就捞到几乎拿道院说吧，捞到八十也捞不死了，一口气还在，一口气断了就完了。你们不去接续香烟吗？慧命要断了，你不发菩提心，你来当佛学院干什么？学了三年，学了两年半了，问问同学了，还不发心啊？我不要讲呀，我不行。发心不行啊，发了心再学嘛。我的责任尽到了，我到八十岁还在这讲，我没有发心过。你不发菩提心，不弘扬佛法，你的责任呢？要讲太多，再讲个第十八段讲完。到了正元七年，还是唐太宗，河东节度使是个官的名，他的名字叫李志亮，行事与从父事啊，讲这个心说，就是那个华严二十卷心说。在中文其风，唐太宗听说他是个学风道风。前宗师就是公院的这个师臣，就是他的公院的太监宗师，叫做李福光，宣召入都，就宣皇帝的诏命，请他到京都里来问这个佛法的大意。这第十九段，皇帝给他请开始了。到了正元十二年，宣皇帝的命令也叫宣，宣这个河东节度使啊，同时还是礼部尚书，叫个李三，地理应试入京。宣皇帝的命令就是派了个皇帝的代表，还带着礼品，请他。请他进京，请他进京干什么呢？造成西边三藏般若，翻译如茶怪说尽的这个华严口本梵家，就是梵本。这个时候啊，西边怪有一个梵僧，叫个般若三藏，他带着有华严经的后分的梵本带到中国来进贡，进贡这皇帝就得请他帮忙翻译嘛，就请他去。是乘睿智，睿智皇帝的命令嘛，就是尊称叫睿智，前面就叫论智，现在后来就叫圣智。于这个六月嘛，五日就为师就开始翻译，第千里一场。这个唐朝的佛法大行啊，也是那个各个皇帝都是佛教的大护法，前边好几个皇帝连唐武后都是都亲参加一场，亲自参加翻译的事儿。要是一日不来了，不知皇帝今天一天没有到议场里来，即命升旗光啊，给他代表说谕，一律说谕。我们没有送件啊，送件就要一不来参加，就要请一个人给你说谕。啊，现在就说请个代表，那么不叫专门名字，名字记住这两个字叫说谕。要是松间的说谕，还要说清净。那么这么说法呢，就是皇帝啊有怪家的大事，有怪事因缘，如法生事。你们今天所做的啊，如法如生的事呢，就予以清净。这 就是清代的齐光那个比丘嘛，是他皇帝当代表说予以清净了。到到这个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嘛，依旧了华严经的后本，也就共四十卷经上进去皇帝。讲到这儿就知道华严经中国翻译有三种本，第一是晋朝翻译六十卷华严，第二就是三种禅家以上翻译的八十华严，这是四种禅家的以上华严经的后本四十华严。下一部分不清凉国是禅家以上翻译这个第三部的这个四十卷华严，到了十年就是那个本月帝的生诞，皇帝的生日，于是是昭庆十一临斋殿，就是皇帝宫院里边有这么一个殿叫临斋殿，还是这个新义的化验种子，新义的就是这个四十卷化验的种子，不是讲全部四十卷，讲那个大力群臣大帝令五百官统统集回来，师生高坐，皇帝他尊重不法，他请这个出家人去说法都答得有高坐，皇帝啊还坐到低坐，问五百官就是没有这个法座最高，这都是中土法的怪望。所以吾皇欲载荷乾坤呢，皇在晚方，这个三句就先赞叹皇帝，这都是说法的方便。我们现在要是哪一个大居士请我们讲经，我们先赞叹他两句，说他的功德无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只是皇帝啊，你要先赞叹他，皇帝一语就是这个怪王嘛，做了这个天下，再和乾坤，乾就是乾，坤就是地，就是祸福天地，光在万方，皇帝的光明啊也能以普照万方，万方就是全怪。崇义来过，以前翻译过两次了，现在叫崇义外国来供的这个华严经，实惠明昭，在义真权。这个时候嘛，我们在会这个明昭，这个会字呢，写这个文不好写，不晓得怎么样写。明昭就是皇帝的昭明，赞美他叫明昭嘛，或者皇帝叫我们来以我们就义，就是等于恢复他的昭明，叫恢复的意思。战役真权就是义这个话语的真理了。观古多天啊，幸存之勇战，到这儿的位置都是赞叹皇帝的功德的，就是皇帝在这环顾了多少天呢，每天他都参加一场嘛，请从这个皇帝的圣旨嘛来游战，来赞叹这个华严经嘛。这下边呢他就揭示这个华严经的经题了，接这个七个字，接这个大方广普华严经，即虚空不可堕，这个堕字念堕，堕就是堕量，堕量那出自量的量，虚空你可以量一量，那出自量一量，多少观体无边也，这就叫大。我们这个真理之体啊比虚空还大，虚空你可以拿尺子可以做一下量一下，但是呢 这个体无变也，真体没有变也，这叫大。也长命而扩音呢、啊，法门无尽，这个方方就是法，长命就大海，大海的水你可以把它淹完，但是法门是无尽的，这才叫做方。水寸长而可说，用物能采，这就叫做光。你把一个大千世界查都把它水成微尘，你可以说一说它多少数目，你能一说得出来，但是呢这个妙用不能采中，所以再叫做光，光可以用。力觉说觉，浪万法的游说，这就叫不，不得觉呀了，不得觉呀，他要立这个觉相，能觉说觉都要远离，浪找万法那个最有神有神最有神的那个道理都能有明朗，都能有知道，这就叫个不。吩咐完恨，这个花就是比较阴狠了，吩咐就是花开开了，它是开着万就狠的。荣耀众德，一切众恨们的这个在功德啊，统统给荣化光耀，就这就叫化验中的化，其实叫花。愿之恨德，该这个万恨之德都圆满了。十悲十神，化验经讲述的神有十个神，在江湖交易开门都讲过，这就叫验，验是验是嘛，就是庄严嘛，庄严是不就是不是用了万种恨德来庄严，万事万川荣舍，玄微之力，万川玄微，一乘真光之彩，乘个真理之体放的光，这个光彩，这就叫做经。这个讲这个华严大方光普华严经七个字嘛，把它讲完了。中时经体之七个字啊，乃为一部之红纲，红纲大纲。华严经的道理多了，等于那个王孔庙，这个七个字是个经体啊，可是一部经的大纲。讲起悲性悲恨莫解，华严经讲的日法界就是人人本具的悲性，你要契合你的悲性，不是一文解义说说就行啊，你必得建立普贤的大恨，不是恨闷啊，你没有这个解体啊，不能于正在悲性，就是悲恨莫解，等于上大殿不要走看莫走台阶那样。故说普贤无边生恨呐、啊，所以华严经到到这个最后四十卷呢，就是说的那个普贤菩萨那个无边的生恨，恨起就切切，执政圆明。这个大恨建立起来，不要再解释，这叫恨起解决。你这个用这个智慧来正在本性啊，本性就圆满，智正圆满，无碍融通了。现前之用，到时候你都大用现前。这个华严经你先一问解一解，这个道理解好了，你再依着道理去修行。恨气解决之后，你结果你起了智慧，正在了本性，依着本性再起的妙用，大用显现了。讲到这儿了嘛，就是七相用统统讲完。第大月，这个皇帝听到大大的欢喜，赞也是赞叹他，妙哉养护，哎呀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妙了，你说的这个道理。微而且显，讲得很微细，微细那可是很鲜明，我们都听得懂。意思就是指哪放炮， 李维教授和尚，就是这块儿说一段，说皇帝有拜他为帅师，立他为教授和尚。这个直达放炮是个什么？就是个袈裟，颜色是直的。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纳衣，叫直达。放炮呢，那个袈裟撑开是四方的，虽然是个长方形，但是四方的，跟我们平常穿的衣服不一样，叫个放炮。五月，前中时派一个使者，派个使臣，叫个霍显，叫个霍显明，传宣崔儒，传宣皇帝的诏命，催他入京，诏令召新密化验后本经书，下个诏命。叫他翻译史学卷的这个新译的翻译的经书，是奉旨属后分所以史卷很远品呢经别姓书一卷，这个化验经后来第三种翻译这个史学卷是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八十卷化验的最后一经，那个如法简品，那个范文没有完全来嘛，所以八十卷化验很简陋，都来了很多，把它翻译成史书卷。你总名字叫做普贤和原品，可是普贤和原本这个史书卷的最后一卷，咱们叫普贤和原品。你四大愿望都归记录，把这个最后一卷这个普贤和原品嘛，就把它另外流通。另外注一个变形书，现在藏经里边有这个五祖桂峰大师又加一抄，叫个变形说抄。你要讲普贤和原品，你一定要根据着这个师祖五祖的说抄来讲，不会讲错。到了正元十五年，招收镇怪大师，这个皇帝相信他，相信他没有办法，总要把这个命令给他下高嘛，就是他这个法力等于镇这个怪家太平的镇怪大师。好，进天下大圣儒，这个时候唐朝就有这个升官了，升官呢，这个最大的升官就是大圣儒。到了十月，帝的三节，皇帝三什么也称为三节，是有史啊，第一年应教授和尚入内，他尊称他为教授，我是他师父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诏命他到皇子内啊，还别把皇帝的车接他，皇帝坐的车叫接。一年是一里之车，就是接他。到到那边皇宫那里边的那边，禅阳大经讲讲华严经，师生者生于高座曰在此，大在真界万法之师啊，华严经的经期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太大了，赞叹就是大的真见一真法界，万法之师，一切万法都依着一真法界之师的，是包空有而觉相啊，一切空法有法都包罗起来，但是呢他可没有相，他没相，如言相而无极，他这个一真法界之理的如于言语，叫言如于心识，叫做心相，如于言如于心，而无极，找不出他的痕迹，还是无相的。我不得到了，得到这个一真法界了，是妙见真说，见就是亲证，不可思议之证，妙见真说。 是国尽称性，国尽就是把他一切趁漏系统统统把他断尽了。入审查一想看，到这个时候是个父啊，身体的增暴与这个查的医暴啊都能有互相合用。六神光而下毒啊，下毒就是烛照放光照目，无妄在此，这就说法的方便善巧。前边讲了先赞叹皇帝的功德，这个地方先说父的功德，先说亲的功德，再赞叹他皇帝。我父得到了成就了，我皇得子了，我皇得子另显虚极啊！你这个就是你的灵性能先照于虚极，虚极就是到到最究竟的地方，是包括太阔了。正问言语百万，春风山雨万怪啊！你这个问话就赞叹的叫圣问，言语百万比过去那一百个怀望啊都要高，这就赞叹他。你这个春风就是这个最春火的这个道风，能以三片这个扇子念三片的万怪。化验经这极穷实质啊，化验经里边就是说的穷尽了这个要旨，说的旨趣啊，说的是尽其愿六，故愧国护冤呐，最大最冤，包纳出税，包纳一切万法，而又重生。很深的道理，不可再而失矣了。总而言之说，这个道理太大太深嘛，不可以行事，不可以言语。失去职业，徒修淫欲，旷劫旷缘之大劫。你要是死了这个化验经的要旨啊，你在那修行吧，你修行无量恶生细节，你也成不了佛。在其门也，你要在其门而入了，等诸佛于一招，你今天就跟诸佛相等。再到化验经的要旨，地观一层法界在上啊，化验经讲的广大博深呢，但是呢，谁念一乘无非法界，你念的一粒微尘就是一尘法界的全体，等于法界在你手掌上看。这个今天皇上叫我来讲化验经的这个要旨呢。这个化验经啊，理太深，这个智慧呢要远大才能讲得清楚。这下边他就指前了，师妹此丹，我自己呢没有这个远大的智慧，讲不到那个高深的道理。我是用我这个分别识来讲，我的识就分类不明了，师妹。是的，所以我讲也讲不清楚，很淡，就是很少，是臣不圣宠啊，圣宠就圣就指着皇上，皇上聪明了，叫我说这个话讲这个道理的给你臣读了，臣读了就是好像用臣读给你密的这样，退出而已，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再讲臣读圣宠了，我此刻退坐了，这是他的指前之事。地势埋葬海印呢，他在那讲这个化验经的大事呢，这个皇帝坐那儿就打坐，就等于入定了，那个海印山脉，化验经讲的这个山脉叫海印山脉， 战然不动，埋战而这个海印山的狼然大叫，忽然间就大大的叫过了。诸位群臣也，他要瞎说不讲了，讲完了，皇帝就看看左右的文武百官大臣，就说了：“朕之死言雅而坚，朕皇帝之称，我的师父啊，他言语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实简而富。”他说的这个言辞啊，都有典章，都有典故，而且意义很丰富。山真风雨第一天呐、啊，他所讲的这个道理等于山东这个真风，在这个第一天，第一天就是第一的道理，能以圣法清凉真心呐、啊。他能以圣法父的法来清凉我的心，这是皇帝之称了，清凉我的心，仍以清凉是为怪师之号、啊、这个师祖称为清凉怪师，就是唐太宗给他封的，因为他能清凉皇帝的心呢、啊、就叫清凉怪师，这第二是师祖。有史嘛，中外太古朝中朝外，不是外乖，朝中朝外，太傅大臣重臣先以八件女儿十个，大家都跟他说八官斋戒，都称他为八件之师，这是第二十一。是到了唐玄宗了，到了唐玄宗还没有做皇帝，在东宫的时候当太子，叫东宫太子的时候，以新药前文于是派一个使者去请开始问他这个新药不过的新药，那么他当然写的有一封请问的信了，是大叔爷回答他一封书信，书就是信，写的信就跟他这样说，直到封乎一心了，的最高的道理知道，本乎一心，不是在心外，心法本乎无主，这个心法它不是主相之心，主相之心变成妄心了，本乎那个无主的真心，这个无主的真心听了金刚经了你就可以了解了，无主的心体呢和灵智不昧，这个灵无主的这个真心的本体啊，它是灵智而不混的，形象既然在这个灵智不昧的真心本体上啊，法性法相都既然不相同，包含其用，本体包含，大用也包含，你再到了从其其用了，你显亮才坏苦纷然的，显亮就是无处真心之显亮境界，人人本具狗狗不悟，这叫显亮，结果你迷了，迷了搞不到这个无处真心之显亮了，那么你起了坏，起了坏就受了苦了，纷然坏也多，苦也多，坏苦不然，无真性在空明国舍，众生与富就是一个迷一个悟的差别，本体没有差别，你迷了其坏照也是苦，坏苦不然，中间加了个也没有说，那么你又悟到这个真性的时候呢，那你空明国人就是忽然间就大放光明了，所以即心即富啊，为正者乃至讲道理啊，是讲即心即富，我们的众生的心就是富，这是讲道理啊， 可是你没有正改来，我们的心还是凡夫的心，不还是不，一定要正改才能知道。是回答他的书嘛，你问心要，心就是不，但是呢你要修行些正改才能知道，不是说说就完。有情书了一卷，有情他心，做一部做一卷，这个注解要做出心妙的了义，并实如斋戒的因缘一卷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听说佛教里要吃素嘛，吃肉斋戒嘛，一个什么因缘，给他用心的写了一卷。第二十六中宗太子这个刑罚，到了雍正元年，这个雍正就是顺帝的年号了，唐顺宗登帝位了。